请掀开经本102面第六行啊，102面第六行，这个三福第一条啊，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前面这个讲到这个孝养父母，善导大师在这个注子里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在108面第二行，父母者世间福田之基也，佛者即是处世福田之基。这个两句话非常重要。那么后面呢，他叙说一则公案，这个是出在佛经上的。那么从这一段公案，我们就真正了解这个父母之恩呢，非常非常大。这一段文，希望同学们呢自己好好的去看。第二句，奉事师长。我们的身体得自于父母，人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受过教育。如果讲聪明智慧，这个动物里面呢也有聪明智慧啊，很高的啊，甚至于他的智商啊，不亚于人类的啊。那么他跟人类不相同的，他没有受过教育啊。虽然有与人类同样的智商啊，但是没有受过教育啊，依然是在畜生道。那么教育是开发智慧的，得自于老师，所以师长这个恩德自古以来是跟父母相同的，特别是在古礼上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古礼里面最重的礼啊是丧礼啊，这个父母过世守孝3年了啊。那么老师要过世的话，要新丧3年，就是不穿孝服啊。除了不穿孝服之外，跟父母之丧啊是相等的啊，只是没有孝服。由这个地方能看到古时候啊学生对于老师的尊重。 另外一个呢，从称名上也能够明显地看出来。古代只有童子可以称名，叫他名字，可以称名。成年呢就不可以了，男子20岁成年，行冠礼，就戴帽子了，童子不戴帽子，女子16岁成年，16岁行祭礼，就是梳头了，梳头了，这就表示成年了。成年呢，不可以叫他名字，不可以称名，那么，譬如男子，他20岁生日，这行冠礼，戴上帽子，表示他成年了。这一天，他的平辈，这个名呢，是出生之后父母起的。父母亲在童子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称，成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同辈，你的兄弟同学朋友这一天呢送你一个字，所以中国有名有字，字我们讲别号，送一个字，从今天起呢大家都称字不称名，不称名。这即使是祖父母、伯叔父母都称字而不称名。如果以后你在朝廷做官，这见到皇帝了，皇帝也称你字不称名，这是对于你的尊敬。那么什么人称名呢？你的父母。所以这个成年之后，你的这个名啊，只有父母两个人称，祖父母跟你是各一代，对你要客气要尊重，不称名，皇帝也不称名，除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可以称你名的，永远称你名的老师，你就晓得老师跟父母的地位完全平等啊！那要称你名，成年之后称你名啊，是骂你了。皇帝要称你名的时候，你已经犯罪了，要判刑了。不像现在，现在一见面。连名带姓都称是，这时代不相同了，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晓得，这个古时候啊，师徒如父子啊，这个大师在此地这个解释啊，虽然不多，但是这个含义是非常非常之深。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够顶天立地，是要父母跟师长密切配合才能把他教成人，这个恩德从这个地方来的。诸位如果不晓得，老师哪有那么大的恩德，你会怀疑啊。老师教学生教孝，这个父母对于儿女 这个话说不出来啊，我是你父母，你要孝顺我，这个话说不出口，没有说我为什么要孝顺你 啊所以这些话呢，从第三者来讲啊，那么谁的责任呢？谁教呢？老师教啊，老师教着啊。那么老师自己也不能说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老师，你要尊敬我，这话也说不出口，是吧？但是父母教子女啊，要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呢，回家要孝顺父母，是两个人彼此合作来教啊，啊，这样才能够把一个人教成功啊。那么现在这个教育呢，就不谈了啊。这从前这个教学，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古时候教育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古时候教育注重于德行，注重于启发智慧啊，注重在这些啊，不像现在教育了，跟现在这个教育方式不一样。四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父母给儿女选择一个好老师啊，启蒙的老师，关系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啊，所以启蒙的老师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老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德行啊，不在乎他的学问啊，重要是他的德行。因为教小学生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啊，那个时候学生呢是跟老师生活在一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老师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学生的榜样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晓得，小孩模仿大人啊。那么这个老师就是小孩模仿的榜样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少成若天性啊，他小时候啊有一个好的典型，好的模样啊，他在那里模仿学习啊，将来就跟天性是一样的啊。所以重视老师的品德的修养啊。那么老师教学的重点呢是有两个，一个是教你做人啊，这就是德行的基本教育，教给你人与人的关系啊，让你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你知道父子关系，你知道兄弟的关系，你知道朋友的关系啊，然后才知道什么样身份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啊，从小训练这些观念啊。至于读书，老师只负责教句读啊，教你念书，只教你念呢，没有讲解啊，所以这个不会错误的啊，只教你背诵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破啊，古时候的书啊，没有句点的，念的时候要圈啊，老师替你圈，圈这个句子，没有圈错，啊，字没有念错，这个就行了。 那么老师督促你一天呢要念一百遍，念两百遍啊。为什么念这么多遍数呢？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啊。这个小孩啊，是同样的，如果没有东西约束他，他也会胡思乱想啊，他想着去玩呢、啊，人胡思乱想、啊、他那个头脑不休息不停止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中国古从前教学跟佛法教学都着重在定，这个定功是从小就要培养，有定才能生智慧啊。换一句话说，尽可能把他的妄想减低到最低的限度啊，所以叫读书，读书就不会打妄想了啊，打妄想书一定就念错了啊。用这个方法来训练他啊，每天念三个小时，念四个小时啊，那就是在修定呢、啊。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是戒定慧三学依次完成啊，所以这个读诵啊是三学依次完成的训练啊，非常重要啊。那么从六七岁到十一二岁，把主要的经典全部都背过了，而且都背得很熟啊。这是小学教育啊，所以小学这个受了几年教育啊，虽然他年岁很小啊，他一举一动都很稳重啊，都像一个大人一样啊，学得非常稳重啊。那么现在人看的时候也许看得不太习惯，现在人看小孩应该活活泼泼乱蹦乱跳的啊，古时候不可以的啊，要斯斯文文，一举一动都要有礼节啊。从前呢是这样的训练法。那么小学上面呢没有中学啊，上面就是大学啊，古时候叫太学啊，这是国家办的啊，所以他只有小学，然后就进太学了。小学里面所训练的是根本智啊，这个是佛门的术语啊。根本智是什么呢？根本智是无智，就是训练的心地清净啊，训练无，不希望你有智啊。但是到太学呢，那个地方就是有讲学了啊，叫开讲。从前是光念背呀啊，到太学这是开讲。讲完之后有研究讨论啊，所以那个教学方法不一样啊。那是我们佛门讲的厚德智啊，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啊，先学无知，然后才能达到无所不知。那个学起来很快呀、啊为什么呢？听老师讲一个道理，他能够联想会贯通，从前背诵许许多多的经典呢，他能够印证，他能够有悟处啊，所以容易开悟啊啊，道理在这个地方。佛法对于老师更是重视。诸位看语录 啊，语录大家看得少啊，尤其是我们念佛的人啊，看看六祖坛经，坛经也是语录的一种啊，后人对他特别尊敬啊，称他为经啊，实际上就是六祖大师的语录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坛经里面看到古代的教学啊，可以能够体会到古代的师承。佛门无论大乘小乘，决定不可能这个没有师承啊而能够成就的啊，这个情形自古以来没见到的。坛经上有个比喻，说无师自通啊，那只有在什么情形之下呢？说魏婴王之前啊，魏婴王以后无师自通的都叫天魔外道啊。那魏婴王是什么时候人呢？佛在经上说过，说九缘界之前啊，换一句话说啊，简单讲就是无师自通啊，在佛法里是不可能，是讲不通的。纵然自己是再来人，那是诸佛菩萨示现再来的，也要示现呢，寻思访道啊，给后学的人做一个榜样啊，也不可以示现无师自通啊，不可以这样说法啊，不可以示现这个样子。像永嘉大师，那是个再来人，绝顶聪明智慧的人啊，他确确实实开悟了啊。遇到行测禅师，行测是六祖的学生啊，他跟这个行测两个论道，行测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就劝他了，一定要找一个善知识啊，印证，这就是师承。永嘉很客气，哎，他说你给我印证就可以了吧？啊，心策说我的分量不够啊，啊，在佛门里面这个地位身份分量不够啊，啊，他说那我就找谁呢？啊，我介绍我的老师。啊，六祖大师在这个在这个南方啊，开辟道场啊，弘法利生，你去亲近他啊，介绍他到曹溪去参访六祖。他到曹溪见到六祖，把自己的来意说明，六祖啊立刻就给他印证，这一印证就是老师啊，就是他的学生啊，就是六祖的学生啊。那么他印证之后呢，他马上就要走啊，六祖就说了，为什么去得这么快呢？留一天吧，他在曹溪住了一晚，所以叫一休觉啊。这是永嘉大师是亲近六祖大师，就是亲近老师， 这一天啊，就在曹溪住一晚啊。所以这个诗，这是讲的四乘呐、啊。他要没有六祖给他引证，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所悟的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没有人敢说啊。啊，六祖给他一引证呢，这就是证明他这个见解思想啊所说的完全正确。这也就是俗话常讲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啊。这个印证，这是大恩大德啊，是你的心真正得到自在啊，断疑生信啊，必须要这样的大善之时，才能够把你疑根破除，帮助你信心清净。所以这个是老师的功德，必须敬重啊，所以尊师重道。尊师，你像这个永嘉千里迢迢到那里去请教，请老师印证一下，是为了重道啊，为了对自己的道业的尊重啊，对老师的礼敬。第三句，慈心不杀，接着下面一句，修十善业。这个不杀是十善业里头的第一条啊，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十善是这个不杀、不盗、不淫啊，身三善业啊，口不妄语、不两舌啊，不恶口、不绮语啊，意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十善业。十善业里头最重要的是不杀生，所以把不杀这一条特别提出来。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大小乘佛法都是建立在慈悲心上啊，尤其是大乘佛法叫大慈大悲啊，这个慈悲称之为大，就是平等的慈悲，离开一切分别执着的慈悲，这个叫大慈大悲。因为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贪生怕死的，因此这个杀害众生是恶行里面最大的，不但是现恶，更麻烦的呢是被你杀害的众生他有怨恨心啊，就他有冤仇啊，这个冤仇不容易消失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将来一有机会啊，他就要来报复，冤冤相报啊啊，这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今天无论在世法或者是学佛， 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些事情不是无缘无故而来的，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叫冤家债主嘛，来障碍嘛。冤家债主怎么来的？是过去跟人家结的这些缘啊，杀业，所以非常非常之可怕。这是佛在所有一切经典里面都教给我们，不可以杀生。啊，说明杀生呢是一个很严重的大问题，啊，对自己带来决定的不利。啊，但是世间人的观念啊不是这样想法的。啊，许多世间人认为这个动物是应该给我吃的。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对于世间人或者对于初学佛的人，劝他不杀生，他未必能接受；劝他要不吃肉，那他会提出严重的抗议。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我们劝人要有善巧方便。啊，你要是跟他说，你杀他，将来他杀你；你吃他，将来他吃你，这冤冤相报，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掉过他说你迷信啊。啊，但是现代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对于自己身体的健康啊，他最重视了。啊，对于青春常驻，那他就更是重要的了。哎，我们不妨从这里下手吧。啊，肉食现在科学也证实了，许许多多的疾病是从肉食里头来的。我们中国古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很有道理啊。啊，确实，80%-90%的病因呢，都是从饮食来的。啊，素食的人，这个得疾病的机会呀，就减少了很多很多。啊，素食确确实实带给我人类的健康长寿。啊，现在这些呢都被科学证明了。啊，逐渐逐渐呢，大家都觉悟了，啊，所以现在外国有许多吃长素的，啊，他不是学佛的，啊，他为什么吃长素呢？为了身体健康。啊，这个就很有道理了。世间人着重于卫生，这个在全世界已经普遍地被大家公认了。 饮食啊要讲求卫生，啊，卫是保卫，生是生理，叫保卫生理呀，啊，所以要吃新鲜的，啊，要吃干净的。那么人除了生理之外，还有啊，还有情绪啊，大家有没有想到呢？这个饮食可以影响情绪，我们佛门里都知道啊，伊斯兰教、回教他懂得，所以他们的饮食不但注重于卫生，还要加一个卫性，就保卫啊好的情绪啊。凡是性情不好的这些动物他不吃啊，他要选择性情非常温顺的牛羊，这他们牛羊是肉，是猪食，啊，这他比一般人呢要高明，啊，佛法这个饮食是最高明的，啊，为什么呢？植物里面也有性情不好的，诸位都晓得，学佛的人不吃五辛啊，五辛是蔬菜呀，不是动物啊，啊，为什么不吃呢？性它能够妨害性情。楞严里面把这个道理啊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佛讲的五行有五种啊，在从前中国这个地区只有四种啊，现在呢统统都有了，五种都具足了啊。第一个是葱，第二个是蒜啊，第三个就是小蒜的浇头，啊，小蒜。第四种是韭菜。第五种叫辛须，从前中国没有，现在有了，就是洋葱。啊，所以现在这五种是通通都有了。啊，佛告诉我们，这五样东西生吃容易动肝火。它刺激肝火啊，容易发脾气啊，动嗔恚心啊。熟吃啊，它增长荷尔蒙，容易引起性冲动。为这个原因，不可以吃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佛门道场决定不吃这些东西，这个在家的同修，你们家里面是素食，家里头还有没有信佛的啊？常常拿这些东西啊当做佐料配料来用的啊，取它的味道，这些东西都不用了，这个菜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很难下咽的。那换一句话说，算了，我还是吃肉吧。那么诸位想想看啊，我们如果叫他放弃肉食吃蔬菜呀，那么这些东西配起做料的可以的啊，所以一定要晓得通权达变啊。何况这些东西，所以学佛要明理， 啊，佛教我们活活泼泼的学，绝对不叫我们死在句下了。这死在句下，这个就错了了。啊，不可以死在句下。这些东西吃到要相当程度才起作用啊！啊，你们吃大蒜，吃了就发脾气吧。啊，吃几粒呀、啊？吃个两三瓣，辣得不得了，都吃不下去了。你还会发脾气啊？不会的啦，啊，那要怎么吃法呢？像山东人吃花生米一样，你知道吧？山东人吃大蒜饭、吃花生米一样吧，一餐吃那么一大碗，那是有问题。啊，我说为什么？它的量，它要达到那个量，就像酒一样，啊，要超过你的量，它才会醉呀。你分量太少了。不起作用啊，所以这个是你配佐料，在菜里面配佐料，这个没关系啊，跟这个料酒啊同样的道理啊，酒是五戒里头之一，比这个五行那还要重要啊啊，你吃五行不算破戒，你喝酒是破戒。但是酒，佛为什么制定这个酒戒？酒醉了乱性，会破其他的戒，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制定了酒为重戒之一。啊，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它的开源特别多。你在生病的时候，像我们中国中药，有很多药是用酒做药引的，可以用。这个不算破戒，叫开戒，就是开源。啊，这个年岁大的，即使是出家人，啊，70岁以上，体力衰退。血液循环不好，酒能够帮助血液循环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有开源啊。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也常走一些寺庙，但是我不是走很多寺庙，台北市有两三家我常常走的啊，我就见到一个老和尚。啊，因为我常常中午晚上呢，在庙里面吃饭，啊，老和尚都喝一杯酒，啊，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我说酒的五戒里头都有，就不饮酒啊，是不是？为什么老和尚每一天吃饭喝一杯酒，啊，也不敢问，是吧？一直到以后啊，到台中，遇到李老师。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提起来啊，李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这是开源啊，年岁也大了，帮助血液循环呢，他当药用，哦，我就明了了，原来喝酒那个老和尚也70多岁了啊，快到80岁了啊，这个我晓得啊。那么还有呢，穿皮衣服。啊，像我们现在一般穿这个羊毛衣，那是剪下来织的，没有纱身。啊，但是皮袍、皮革的时候，那是纱身。那个穿皮袍啊，那就跟吃肉是一样的意思。啊，但是它也有开源，开始年岁太大了啊，这个棉不能保暖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啊，一定要皮才能够保暖。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可以开源。啊，可见的佛所为我们制定的这些，都是很合乎人情的。啊， 在某种情形之下非用不可的时候可以用，能够不用的时候最好不用，在必须要用的话可以用，所以这个菜里面用料酒，这个酒不会醉的，这个是不会醉人的，这个可以用，那么像这些常识我们明白了，知道佛智戒它的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防范的是些什么，我们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圆融了，就能够自在了，就不会死在戒条之下不过我们特别要留意一点，如果是贪吃，那这就错了是为了身体的健康营养的必须的摄取，通通叫开运那么肉食，这个在家同修最好能够记住不杀生这就是佛在戒经里常常讲的三净肉五净肉那两种我们今天讲求卫生呢是不会，就纵然有也不会要的那个五净肉后头两种一个是自己死的一个是叫鸟残，就是野兽吃剩下来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卫生，这个决定不会要的但是决定不杀生你到市场去买冷冻的它这个确实不见啥不闻啥不为我杀那么这个叫三斤肉这是在不得已之下就遵守